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我相信呢，很多的小伙伴应该都蛮喜欢日本这个国家的哦，因为日本呢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国家，不管是他们的食物啊、文化呀、动漫啊，那都是非常吸引我们的哦。而事实上呢，日本的文化都一直在影响着全世界，不只有现在的动漫或者是现在的流行音乐，其实在过去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赞哥要再一次的带你到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来看一件可能可以说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哦。虽然这幅作品这幅画的尺寸啊只比 A4 纸呢大一点点，但是呢它对于整个日本还有全世界的艺术的震撼力啊，哦，那绝对不只有一点点哦。你准备好迎接艺术的巨浪了吗？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历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小心、我看这个浪啊，哎呀，可能少说有4-5层楼那么高。
大弟啊，救救我吧，我们的小船快要沉了。
大家如果撑不过这道浪、我们可能会
抓紧船身了，大浪来袭啦。
不好意思啊，刚刚赞哥呛了点水啊。哎呀，在演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好像真的就看到那个巨浪来袭了。没错，今天在深入博物馆当中，赞哥要为你介绍的这幅作品呢就叫做神奈川冲浪里。哎，这幅作品呢也有另外一个别名哦，比较好记，就叫做巨浪 The Great Wave。 这幅作品呢是一张来自日本的浮世绘版画，因为是版画，所以其实它可以不断的被印制出来。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的呢是它比较早期印制的版本。现在在世界上呢，你在各大博物馆，不管是大英博物馆或者法国国家图书馆、东京的国立博物馆，都还有收藏这幅画作的其他印制版本哦。也许就有小伙伴会提问啦，为什么我们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还要看日本的作品呢？其实在纽约看得到日本的作品，就代表一件事，日本的艺术文化其实影响到了全世界哦。这幅画作叫做神奈川冲浪里，有些人会直接把它念成冲浪里，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呢它的日文的意思，神奈川是个地名，冲呢是三点水的冲，代表是附近海域的意思，而浪里呢指的是这个船只啊在海浪当中行驶，所以它正确的断句应该是神奈川冲浪里。 这幅画作我想小伙伴你上网一搜寻，你就会发现，哎呀，我在哪里有见过啊，可能在别人的 T 恤上面，可能在哪一个包包上面。事实上呢，神奈川冲浪里这幅画的巨浪啊，几乎可以说是艺术史上最有名的海浪了。这幅画作的创作者呢叫做葛饰北斋。葛饰北斋呢生活在18、19世纪，那个时期在日本呢被称之为是江户时代，经济文化都相当的稳定，所以那个时期的日本艺术家呢就流行着一种艺术风格叫做浮世绘。我相信呢你一定看过所谓的浮世绘哦，感觉起来呢有一点点像现在的漫画人物的那种线条，然后呢它里面的题材啊多半呢都是日常生活的呈现。因为啊浮世这个词呢其实原本是源自于佛教，指的呢是社会当中零零总总的现象，所以啊画家们画的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特别呢那个时候的浮世绘很喜欢画的就是人们享乐的状态，所以呢画美人啊画美酒啊。到了后期啊浮世绘画家的口味越来越重，甚至有一些色情暴力的成分都在里面。但是呢也有像葛饰北斋这样的画家把浮世绘呢提高到一个艺术的层次。葛饰北斋这位画家呢在71岁的时候开始画了他非常有名的富岳36景。这富岳呢其实就是富士山的意思哦，也就是以富士山作为主题创作了36幅画。而其中呢可能是最有名的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神奈川冲浪里。所以小伙伴在欣赏这幅画的时候不要忘记哦，它原本其实呢是要画富士山的景象的，只是因为这个巨浪啊实在是太抢眼了，所以大家常常就忽略了原来在画面的中间靠右边那个一小点凸起来的地方啊，那并不是海浪哦。虽然它也是用蓝白色来画，但是呢它其实就是葛饰北斋这一系列画作的主角富士山哦。当时呢1831年葛饰北斋发表了富岳36景，而且呢透过一家版画公司大量的印刷，让很多的日本人都有机会看到这幅画作，并且把它买下来收藏在家里。在日本的江户时期呢，艺术啊不再只是贵族的奢侈品而已，透过版画的技术人人都买得起艺术品，而且呢这一张版画也不贵，大概价格就跟一碗拉面的价格是差不了多少的。所以呢小伙伴，如果今天只是省一碗面的钱就可以买到大师的作品，你买不买呢？哎呀，如果是我当然就买起来收藏咯。不只是在日本呢，为什么这一幅画还会深深的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艺术家呢？这其实呢有两个管道哦，一个属于所谓的官方管道。什么叫做官方管道呢？就是当时啊法国他们有办万国博览会，他们就邀请各国呢可以来到法国巴黎来展现一下你们国家的特色，而日本呢就有展出他们的浮世绘作品哦。于是呢当时很多在欧洲的艺术家，像是莫内像是梵谷，他们呢也都深深的受到浮世绘这种画风的影响哦。而除了所谓的官方管道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有点像是误打误撞的管道，那就是呢当时日本处于锁国政策的状态下，只有荷兰这个国家的商船呢是被允许呢可以到日本的长崎来通商贸易的。而他们呢在包装一些瓷器的时候呢，哎，觉得说哎这个瓷器如果碰一碰就坏掉碎掉了，那到时候啊就卖不到好价钱。于是呢荷兰的商人就想说，那我们要找一个包装纸来把它包起来或者填塞在里面，比较不容易碎掉。哎，左找右找就找到了葛饰北斋的画啦。他们把大量这些浮世绘的版画直接当作包装纸包在这些瓷器上面送往欧洲各国。而欧洲的这些富商名流呢，他们买到了来自日本的瓷器啊，打开一看，哎，这个瓷器是漂亮哦，这包装纸上的画呀更是漂亮啊。一夕之间啊，这些欧洲人啊对于葛饰北斋就路转粉了，从路人呢变成了粉丝。不过要说到神奈川冲浪里这幅画作的成功，那不单单只是葛饰北斋一个人的 的努力而已。因为啊，版画是非常讲求分工的一种艺术创作，光靠一个人呢、是很难达到的。画家呢，先把图画画在一张画稿上面，接着呢，木工师傅啊，要把这个画稿上面的画呢，再制成木板画。他必须要先描边，然后呢，用这个锉刀呢，把下面的木板刻成跟上面的画作一模一样的线条。有些时候呢，一张版画不只需要一个木板，它可能要上不同的颜色，所以平均啊，一张浮世绘它所需要的木板呢，通常是5到6块左右。最后呢，还需要其他的助手帮忙，才能够让这一幅画呢印上了美丽的颜色。虽然我们现在在欣赏这幅画作的时候，我们只看得到葛饰北斋这位画家的名字，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其实在背后还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努力，才能够让一幅画被世界所看见哦。我想小伙伴，我们随时也都应该怀着这种感恩的心来过生活。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要常常跟别人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其实真的不是光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达成的，有爸爸妈妈他们生我们养我们，有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有我们的朋友陪伴我们。赞哥光是想到这里就觉得哇，非常的感恩，感谢上帝把这些人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知道，如果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成就呢，那都是要感谢这每一个在我生命当中付出许多的人。葛饰北斋其实是一个很谦虚的画家，同时呢，他也很长寿，他一直活到90岁才离开人世。在他临终之前呢，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啊，如果可以让我再活10年甚至5年就好，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了。言下之意啊，葛饰北斋觉得呢，自己还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还不能称之为是一个真正的画家。但事实上，他的作品啊，早就已经在艺术史上呢，留下难以抹灭的一笔了。但是他这样子一个虚怀若谷、精益求精的态度呢，我想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哦。最后呢，赞哥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如果呢，你还没有来得及上网去查葛饰北斋的这幅画作的话，你可以现在找找身边有没有苹果系列的产品，像是 iPhone 啊或 iPad， 你只要打一个字浪，海浪的浪，你就会发现诶，旁边有个小小的图示，一个 emoji， 这个图示呢就是海浪的样子，而这个海浪的图示呢，其实就是按照葛饰北斋的这幅画作神奈川冲浪里作为范本所画的哦。希望呢今天的介绍是让你听得很开心，而且呢可以很有收获的哦。鼓励你可以把你收听的感想在即时留言板上跟赞哥还有其他的伙伴分享哦。有去过海边玩的人都知道啊，海浪的威力那是非常巨大的，别说是巨浪了，就是一个小小的浪啊，你都没有办法阻挡的。其实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常常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古代的一些人啊，就自己突发奇想，觉得说那这个海这么伟大，我们就来拜海神好了，风这么强烈，我们就来拜风神好了。 No no no， 其实呢，这些风啊、海啊、太阳啊，这些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真正应该敬拜的对象是创造天地海的那位上帝。上帝可以创造大海，也可以让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呢走干地过去。上帝可以让海面掀起滔天巨浪，把巨大的船只都打翻了，但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也可以平静风和海。所以亲爱的小伙伴，我们要敬拜的不是大自然，而是大自然背后的那位创造主，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盼望你可以早日的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